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六十集。李格飞向观想严小小介绍，姑娘叫小琪，虽然没有挑明身份，但是一举一动都能看出来，小琪和李格飞的关系是朋友以上。作为一个将烹饪视为爱好的姑娘，小琪对严小小的手艺赞不绝口，两人聊到兴起，索性换了张桌子一对一交流心得。李格飞目光遥遥落在小琪身上，声音温柔极了，
他和你挺像的，嘴巴特别凶，心特别软。
观想坐在李格飞对面，双手在桌下交握，因为用力，关节透着不自然的清白，几乎拼尽全身力气，观想才勉强支起一副平静表情。只是声音里的笑意，就像是浮在水面的一层稀薄油花，轻轻一吹就散了。看得出来，他挺喜欢你的，你也挺喜欢。观想靠在椅子上，身体软绵绵的，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把一句客气话完整说出。此刻他脑海中一片混沌，却又无比清晰，一个念头盘旋在他心间，久久不肯离去，他却不敢去深究。
他和你不像的地方。
李格飞慢慢转动着手上的咖啡杯，语气淡淡，
一件几百块的衣服就能让他很开心。
观想茫然地抬起头，木木地看着李格飞。人各有志。李格飞寂寞片刻，忽然一笑，
是啊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。观想，你选了你最喜欢的生活，你现在开心吗？
观想下意识地抚摸着僵硬的面颊，试图让自己看上去自然一些。我挺好的，特别好，小姐对我。观想深吸一口气，也特别好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
李格飞的眼睛依然盯在咖啡杯上，嘴角的一丝微笑仿佛带着略微的苦意。
祝你幸福。
第二站是沈铎家，严小小让观想去副驾驶上坐着，说看观想脸色，别说开车，走路都能撞墙。观想难得没有反驳，神色郁郁，低着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着指甲。严小小趁着等红绿灯的功夫上下打量观想。
小琪又和格飞表白了。
观想猛地抬起头，激愤地看着严小小，不过只有一瞬，随即又灰心丧气地垂下脑袋，连握紧的拳头都无力地松开。
也不知道看上他什么了。
严小小含着一缕笑意，
长得帅，性格好，工作稳定，一世宜家。
有什么用？没房没车没存款。
观想，你吃醋就明说，冷嘲热讽很难看的。
观想的情绪被严小小一句话挑动起来，满腹委屈化为水汽浮在眼中，摇摇欲坠。严小小随手递过一张纸巾，语气还是淡淡的，
不过格飞还是在考虑。
严小小乌黑的眼睛里有柔光悠悠闪过，
格飞还是喜欢你，格飞还在等你，你还有机会。
可是
观想眉眼间隐隐有犹豫，他挣扎着不敢说出答案。
可是你还是萧杰的女朋友，你还是爱着萧杰的钱。
严小小长长出了口气，
所以我只是告诉你我了解的情况，怎么选择还在你自己。不过
严小小直直地看着观想，神色深沉，
小七很喜欢格飞，格飞不会等你太久，无论怎么选，我都希望你将来别后悔。
观想下意识地抚摸着腕上的手环。世上从无两全事，他面临的与其说是选择，不如说是放弃。
格菲知道温柔的事，
严小小温婉一笑，
倒不是说温柔这个人，他早就料到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。他说你性子烈，怕你扛不住，让我看着你，别让你做傻事。没想到我和他都想多了，你竟然就这么把这口气咽下去了，看来你是真爱钱。
关晓身体微微一颤，平静无波的一张脸看着窗外。严小小依然保持着不带温度的笑意，
不过格菲也说了，以他的判断，小姐没有骗你，他是真的打算和你结婚，你可以放心的准备嫁给萧杰，过你想要的生活。
李格菲的分析是关想想要的答案，他当然无法反驳，关想只能高高昂起头，不让眼泪落下。
你对这个答案还满意吗？
严小小瞥了关想一眼，
如果你嫁给萧杰，你和格菲就是陌路人了。也不对，不能算陌路，格菲结婚的时候应该会邀请我们参加，你应该会很开心的看着格菲和另一个女人共度余生，对吧？
从未有过的惶恐从关想眉梢眼角慢慢渗出，他强撑起的不在乎碎成齑粉。
小小别说了，现在你就怕了？
严小小口气冷硬，目光锐利地逼向关想，
将来只会更糟，从今往后你们再无关系。
关想额头抵在窗上，怔怔地望着倒退的街景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泪水肆无忌惮地流满关想的面颊。他向来自诩聪明，可他也许从未真正看清过自己的内心。李格飞坐在卧室里对着电脑发呆，小西和室友正在客厅吃着严小小送来的食物。李格飞脑子有些乱，观想得偿所愿，作为一个曾经深爱过他的男人，他应该为他高兴才对。李格飞万万没有想到李书童会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，那个养育他20多年的男人明明说过这辈子不会和他再有任何交集。
格菲，是你吗？
李书童声音中的疲惫隔着电话清晰可闻。李格菲知道他的身世对李先生的打击几近毁灭，这一年来李先生的衰老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，顿时有千言万语涌上李格菲心头，却无从说起。李书童当然明白，他和李格菲之间的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通话解决。他问李格菲晚上可不可以一起吃个饭，这个邀请让李格菲有些迟疑。李书童十分了解李格菲，他沉思片刻，用带着苍凉味道的冷静语气缓缓道，
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成功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言出必行。我说过我这辈子不想看见你，可是现在我后悔了。
李格菲没有拒绝理由，无论当初李书童是多么绝情，但是比起20多年的养育之恩，归根到底是他欠李书童。傍晚时分，李格菲坐上来接他的车，晚餐地点竟然是在李家大宅。时隔一年，李格菲回到他长大的地方，昂贵的家具，华丽的陈设，就连脚下地毯纹路都和过去没有一丝差别，只是这些熟悉的物件看在眼中却有着浓浓的隔膜。李格菲稳健的步履之下，是恍如隔世的心潮涌动。李家吃饭原先都在餐厅的宴会桌上，一家四口难得聚在一起，也隔得老远，几十道山珍海味流水一样的上来，表面热闹下是疏离至极的亲情。出乎李格菲意料的是，今天的吃饭地点竟然在厨房，小小的一张餐桌 最简单的几个家常菜，李先生比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的还要显老，头发已经全白。李格非没有拒绝李先生的邀请，落座后立刻拿起碗筷，看着大口吃饭的李格非，恍惚间李先生想起20多年前的事。那时他刚刚把李格非带回来，生母根本没有把李格非当作亲生骨肉，好好的一个孩子被养得又黑又瘦。刚接回来的李格非拼命吃东西，李先生怕李格非吃坏了就不让他多吃，不让吃李格非就哭。他抱着李格非哄了半夜，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有当父亲的感觉。仿佛一眨眼间李格非就长大了，还长得那么好看。虽然人人都说他不争气，可他知道这孩子比谁都善良，比谁都懂事。
这些天你受苦了。
李格非看着碗里的饭菜，眼中有温热的湿润。原来他叫了20多年的爸爸还记得他。
刚开始是有点不容易，不过后来好多了，我现在有工作有朋友，各方面都挺好的。
李先生的笑艰难而苦涩。
你恨我吗？如果说完全没有怨过您，那是在说谎。
李格非的笑容带着懂得的通透。
最苦的那段日子我特别恨你，可是我后来设身处地一想，如果把我换到您这个位置上，我也许还没您好。如果您要问我现在对你有什么想法，那就只有感激。感谢您把我养育成人，感谢您让我过了20多年的好日子。
我老了。
李先生闭上眼睛，多年来第一次袒露心迹，告诉别人他累了。
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情，血缘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李先生慢慢睁开眼，吃力地从李格非脸上寻找那些熟悉的痕迹。
就算你不是我亲生儿子，你也叫了我20多年的爸爸，你我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仅仅因为血缘而切断。
李先生的叹息如同秋风中的落叶。
你走以后，我每天都会想到你，想到刚抱你回来你吃东西的样子，想到送你出国念书你在机场哭的样子，想到你回国以后干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，有人跑我这儿告状你坚决不认错的样子，明明都是过去的事情，就像刚刚发生在眼前一样。
李先生垂下满是白发的头，浑浊的眼中全是伤感。
回来吧儿子。
李格非沉思片刻才慢慢开口。
您的意思是我依然是李家少爷？
李先生终于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笑意。
整个李家都是你的。
李格非带着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，怔怔地看着李先生。
那姐姐呢？
李先生这才意识到他好像完全忽略了长女的存在。
她是个女的，终归要嫁人，终归要成为外人。
李格非蓦然明白李婉仪的委屈已经到达何种地步。他拼尽全力为李家打拼，到头来在父亲眼中依然是个若有若无的影子。李格非心中的颤动化为言语，一字字逼向李叔同。
您记得这些年我的一举一动，我很感动。可是您记得姐姐这些年吃的苦吗？您说姐姐终归要嫁人，可是为了这个家，她连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
李格非眼中有泪光闪动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李叔同。
您明明知道他比我更适合掌管这一切，您却只把他当成一个工具。他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是您妻子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他为了您，为了您的事业，几乎是牺牲了自己整个人生，您却完全忽略了他的存在，坐在这里和我谈这些，您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
李格非伸手抹去泪水，坐直身子。这一刻，他不是纨绔的李家少爷，也不是感恩的李格非，他以一个男人的身份，认认真真地和另一个男人进行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沟通。
我希望您能和婉仪姐姐好好聊聊，我希望您能听听她的想法。您恐怕不知道，她再厉害、再坚强、再无所不能，在您面前，也不过就是个拼命努力为了博得您一句夸奖的女儿。
李叔同怔怔地听着，他已经虚弱到不知如何挽留起身告辞的李格非。
你真的不愿意回来？
李格非带着一丝歉意点了点头。
如果我回来，第一件事估计就是按您的要求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子结婚，婚后我们各玩各的，整天无所事事。至于姐姐，则要继续像蜡烛一样为了我和这个家燃烧自己。
李格非浅浅一笑。
每天中午甚至下午或者傍晚在宿醉中醒来，不知道身在何处，身边躺着的是谁，晚上继续彻夜狂欢，醉生梦死，每天过着相同的日子，没有目标，没有规划，整个人生都是一场闹剧。这不是生活，这是活着。以前我没有质疑过这种生活，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
想到观想，李格非的眼神慢慢温柔起来。
之前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玩笑，没想到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她带我回家，给我吃，给我住。我找到工作的时候，她比我还开心。论长相身材，她是我认识的女孩子里面最一般的，性格也不好，一点都不讨人喜欢，再好听的话到她嘴里都能变个味道。可是她比我之前遇到的所有女人都要可爱，我爱她。
李格非静静地凝视着李先生。
就像您当年爱您的妻子一样，我喜欢和她一起用优惠券买电影票，我喜欢和她一起窝在车里吃麦当劳，我喜欢和她一起逛街，她脸贴在橱窗玻璃上，看着也许我们这辈子都买不起的奢侈品。我喜欢她偶尔做早餐的时候，不敲门直接冲进我房间，叉着腰对我大吼，让我起来帮她打鸡蛋。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，而不是之前行尸走肉般活着。
李先生低沉而暗哑的声音中满是无助。
格非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快七十了，你就不能看在……爸爸。
李格非叫得极轻，却重重地砸在李先生的耳膜上。李格非清楚李先生想要的是什么，如李先生所说，看在养育之恩上，他怎么忍心拒绝？
在我心中，我爸爸永远都是您。如果您还希望我是您儿子，包括妈妈都永远是我唯一的妈妈，我随时都可以回来看你们。比起过去，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儿子那样孝顺你们。只是有一条，我不再是李家少爷，李家应该是婉仪姐姐的。
李格非走出李家大宅时，已是满天星斗，星光下李格非很平静地拨通了李婉仪的电话。从离开李家那一刻，他就很想联系她。终于，他不光有勇气，还有资格。接到李格非的电话，李婉仪并不意外。事实上，从李先生拨通李格非的电话起，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李婉仪毫不迟疑地同意了李格非的请求，她也十分想见见李格非。在秘书的引领下，李格非走进李婉仪的办公室。这是他这辈子第三次来这里。 前两次都是他闯了弥天大祸，李婉仪不光要帮他收拾残局，还要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再犯。可惜那个时候的自己根本听不进去，总是不耐烦地打断，然后在李婉仪无奈的微笑中提出又看上哪款新车。李格非轻轻摇了摇头，似乎想要把那些不愉快的回忆甩出脑海。他望向站在落地窗前的李婉仪，那个女人永远看似精明强干到无懈可击，可心中某个最隐秘的地方却有个从未愈合的伤口，时时刻刻令他痛不欲生。